近期美欧之间高层互访频繁，这个表明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欧盟和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欧盟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欧盟和美国之间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经济规模，以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来深化美国以及欧盟的合作。与此同时，在高新科技领域，欧美和中国的进一步脱欧正在成为现实。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表示，我是认为我们现时正在是开启一个新的讨论阶段，这个几乎就好像一个新的起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演讲当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耶伦表示，我们是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各种产品的供应链向更多可信赖的国家转移，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降低我们在经济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的风险。中国在锂提炼、锂离子电池生产以及太阳能面板生产等新能源领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此，耶伦表示，我们已经接受了在稀土供应方面的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这些矿物以及材料的构成了航空、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技术制造的重要投入。中国拥有全球 60% 的稀土开采，以及是近 40% 的储量，这个令到中国具有地缘战略方面的优势。耶伦在演讲当中表示，中国正在某些技术产品当中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并且寻求在半导体的制造以及使用当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中国为了取得这个的地位，采用了各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都期望能够鼓励中国放弃那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有更好的机会和中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当中竞争，这个将会有利于我们的企业以及为消费者。耶伦的讲话和5月16号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该次的会议提出摆脱对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期望美欧双方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其中包括消除强迫劳动、提高稀土、太阳能以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多元化和透明度。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他们同意扩大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以将加强双方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双方将会一同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执法，并且抗衡北京的经济政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该次的会议之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会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会后公布表示，美欧已经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着的双边问题，包括双方在关税方面的分歧，双方将会利用伙伴关系的力量打击非市场的扭曲贸易的做法，这个讲法无疑是针对中国。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的趋势就是跨大西洋的趋同，通过中国一起解决贸易与技术问题的趋同，这个就是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存在着的原因。而且它已经是实现了欧盟和美国在对中国关系当中有影响的几个问题上面的分歧缩小。杜茂之表示，我是认为这次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面表明，美国希望欧盟能够更快更深入地认同美国的立场，特别是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领域。这个在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当中是由出口管制工作组负责，在某种程度上面还是包括投资筛选的工作组，因为这两个小组实际上可以阻止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获取。美国已经在考虑将对俄罗斯的技术转让限制制度作为一个蓝本，用来对付中国。这次的 TTC 的巴黎会议是去年秋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延续。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经对媒体表示， 我哋系必须同欧洲嘅盟友合作，唔好让中国获得最先进嘅技术，使到佢哋无法响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追赶上嚟。雷蒙多仲期望通过施压嘅方式，让中国遵守现有嘅市场规则。首次嘅 TTC 会议发表嘅美国欧盟贸易与及技术理事会创始嘅联合声明当中，涉及到双方响五个重点领域嘅合作。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以及全球贸易挑战。响应对全球贸易的挑战当中，着重提及了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相关行为，譬如是强制技术转移、产业补贴等中国政府的常用政策。另一方面，欧盟则是期望通过该会议的机制，进一步提升他们在世界经济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并且在释放 TTC 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信号，以淡化 TTC 中对抗中国或者是同中国经济脱欧的一面。对于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面的这种温度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面，欧盟将会和他们的中国关系视为是复杂的，在部分领域是合作伙伴，在部分领域是竞争关系。美国亦都是如此，但是美国现时主要是从战略竞争对手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不是合作伙伴。曾瑞生表示，我是认为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美国和中国有直接的安全竞争关系，在一些主要潜在的爆发点上面，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对峙。但是这种情况目前在欧盟或者欧洲和中国之间是不存在。而杜茂之则是表示，这个意味着将会建立一个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更严格、限制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制度。但是欧盟目前正在是争论这个制度对俄罗斯来讲是例外，因为这个是一个战时的制度，这个是为了应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它是非常之具体以及特殊。杜茂之表示，因此我是认为在这个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温度差，当涉及到技术限制的时候，欧盟想走多几远，这个就是温度差的体现。但是必须要讲，在对待中国的技术转让问题上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已经有了很多的共识。耶伦在5月17号的演讲当中表示，西方国家有一些必须要解决的共同弱点，当中国不能够在西方国家当中拉一个打一个的时候，他会更有可能顺应西方的要求。他说拜登政府相信这一类的合作比单边主义更有效。中国在处理乌俄战争的立场亦都使到欧盟内部开始对欧中关系的未来产生更多的疑问。因此除了美国之外，欧盟亦都在进一步强化民主价值观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是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欧盟日本峰会上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了对现有国际局势的严重担忧。冯德莱恩说，俄罗斯因为其对乌克兰发动野蛮的战争，以及是同中国缔结令人担忧的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都表示，希望同日益强硬的中国加深磋商。他说，我们认为中国亦都需要将他们强硬用于捍卫对他们发展带来益处的多边体系之上。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阿达奇在美国之音的邮件采访当中表示，欧盟和日本都认为他们需要加紧努力，成为更加自主以及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参与者，因为只是依靠美国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这个为合作和处理譬如是中国和俄罗斯等紧迫问题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以及方法，比如是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单止在两者之间通过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是在欧盟日本峰会上面宣布的数字伙伴关系，而且还将会促进和第三国之间的基于规则的贸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对于纷争不断的中日领土争端，欧盟在站队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但是这次的欧盟日本峰会之后，欧日首次采取联合立场，在他们联合声明当中对尖角列岛，也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领土争端表示了关切，而以前的版本只是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阿特奇在邮件当中就是这样，虽然这个可能看上来是一个小小的姿态，但是这个亦都是欧盟日本伙伴关系加深的一个标志。这个调整可以被看作为是欧盟对中国政策更加广泛变化的一部分，欧盟已经认识到北京是一个战略对手，有必要采取多层次的方法，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